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一直到最后。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家谱中间呢，第十六节那个地方强调，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这个是约瑟的这个系列的家谱出来，然后导出来耶稣的家谱。那但是他这个地方第十六节强调，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从第十八节开始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天上的父亲天父怎么样预备基督的降生。借着这个筹划的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他的目的是干什么。所以我们从圣灵感孕，从名字取耶稣的名字以马内利，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出神到底怎么样为救赎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开路。他借着这个约瑟，借着玛利亚带出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看神到底是怎么样预备这个救赎主耶稣的降生。
那这章里面讲的这圣灵感孕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这个我们信仰的这个基础哈。玛利亚她是一个罪人，但是因为圣灵的感孕呢，可以保证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所以那个重点不是说Joseph involved 没有哈，而是重点是说那个因为圣灵的保护，圣灵的感孕哈，所以保证耶稣是没有罪的。那这一点对于这个救赎救恩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啊，只有没有罪的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哈。那就像我们读这本圣经一样，圣经有四十多个作者，每个作者都是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是因为是圣灵默示啊，就像圣灵感孕耶稣没有罪一样，因为是圣灵的默示呢，保证这些有限有罪的人写出来的话呢，却是没有错误的圣经的真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
我们这组明弟兄、梅弟兄代表我们。
好，我们主要的 topic 就是讲到什么是义人。他说的引用罗马书里面，他说在经上说没有一个是义人。那么怎么样说约瑟是义人呢？因为在新约里面有好几个是称为义人的，撒加利亚。约瑟呢，撒加利亚、伊丽莎白、西缅，还有呢就是哥尼流，犹太人就称他为义人。所以我们就现在把这个解释交给牧师了。
义人是马太福音当中很特别的一个主题。你比较一下四本福音书哈，其他三本呢提的很少，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反复讲义和义人这个观念哈。好，那在整个马太福音当中，约瑟被称为义人是第一个出现的，这个义人就是约瑟哈。那这个义呢，你想想当时的场景哈，这个第十九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这时候我们就停下来，不要太快哈，问一下约瑟什么时候知道玛利亚怀孕这件事。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就，她刚开始的时候，天使就向她显现，跟她讲，她要怀孕这个生子。然后呢，马上天使告诉她做一件事情，她没有留在本地哦，她马上就去看伊丽莎白，而且一住就是三个月，所以三个月以后她就显出来。当她从伊丽莎白那里回来的时候，全村的人都看见。但是大家很清楚一件事情，这个孩子不是约瑟的，因为那三个月没有在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来讲，约瑟是真的是完全是没有干系，村里的人也都知道，所以别人不会认为说是因为约瑟做错了什么让玛利亚怀孕的。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哈，这个约瑟是在那里思想，他说不愿意明明羞辱他。首先艺人从他的角度来讲，他不会娶一个 没结婚就怀孕的女子，所以按照这个神的律法的规定，她是要不能够完成这个婚姻的，所以这是她义人的第一个内容。但是后来我们又看到说她不愿明明羞辱，这就看出就是她在神的面前那样一种的怜悯人啊，体贴人啊，那样的一种心肠啊。他完全可以公事公办说，哦，那既然我们没有这个结婚就有了这个孩子，可以公事公办就让呀这个婚姻得到解除。但是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这样对玛利亚的一个怜悯啊，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啊。这个暗暗的，你对照第二章的第七节，西律王也暗暗的做事，西律王暗暗的是想来设计来谋害耶稣。但是这里面呢，约瑟的暗暗的却是表现出他的那种的体贴啊，这是他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看为义的很重要的一方面。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当天使跟他讲明这件事情以后，这个义人约瑟呢他就醒来就起来啊，这是二十四节，就遵主使者的吩咐啊。这件事不容易做的啊，所以义人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他没有做的一个是没有明明的羞辱玛利亚，然后呢第二十五节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很保护这个妈妈也保护这个婴孩，但是呢他又靠着神的恩典他又敢于去承担，因为这件事本来是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件事，天使跟他讲了，神的心意向他显明了，他就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你想他受到很大压力，他可以去说天使跟我这样讲，但是有多少人会相信呢？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别人会说耶稣是私生子嘛，那这些的重担这些的压力都会压在约瑟和玛利亚的身上。那玛利亚是没有办法，他一定要生出这个孩子，但是约瑟他是主动的愿意承担这一切，所以这一切都在神的面前看为义。那到了这个马太福音的结尾，第二个义人出现的是谁？被称为义人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两次，一次是比拉多的妻子在梦中啊，这个做了一个梦，然后告诉比拉多说，哦，不要管这个义人的事。然后就是比拉多在洗手最后定案的时候说，流着义人的血与我无关。所以通过比拉多和比拉多妻子的口再次讲出这个马太福音中的第二个义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面，尤其是我们读了第一章的家谱以后，前面没有一个义人，都是 broken， 都是犯过罪的，都是有污点的，但这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约瑟被称为义人，然后呢到了结尾的时候耶稣又被称为义人。所以约瑟在这里的他的承担，他的遵行神的旨意，愿意付出，愿意牺牲自己，是后来要来的耶稣基督的一个 type， 一个预表，也让我们今天来学习什么叫义人。义人是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得罪神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心甘情愿的为神去承担，为神去牺牲，为神去摆上啊，这是神眼中看为义的啊。那当然我们读了罗马书就是说因信称义啊，那其实神已经看到了约瑟身上的那个信心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就直接讲他说约瑟是义人。
关问题在这里，罗马书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问题出在这里，怎么样理解这个？既然一个都没有，那么为什么这里又说是约瑟是义人？
但约瑟在整本圣经里面不是第一个被称为义的哈，前面挪亚是义人，亚伯拉罕是义人，对不对？ Yeah. 那亚伯拉罕、挪亚，包括这里的约瑟哈，就像前面家谱所写的一样，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约瑟也是一生所做的事情列出来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他的污点，只不过圣经在这里没有记，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这一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圣经写或者不写而已。但是呢就像挪亚，就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什么成为义人？因他信神的话他就被称为义人啊。 所以在这里面呢，是神已经知道约瑟里面的已经拥有的那个信心，所以在这里面讲他是义人，不是说他靠自己的行为称义，还是靠着他对上帝的信心。你看这个故事里面表现出哈，他尊崇啊，他有限，对不对？他好多东西不知道啊，他只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摩该怎样去做。但是呢，当天使向他讲明以后，他有这样的信心，知道这就是神讲的话，凭着信心去接受哈，从这一点上被神称为义。
这个义人，刚才大家问的问题，我以前也想过啊，然后我的看法，我觉得跟牧师可能有点出入，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义人其实最简单就是说，在行为上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那至于是谁认为没有指责，那就看上下文。我觉得我们讲一个义人也没有的时候，那个是说在神的眼中来看，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完全很好的，不能指责。可是在很多地方圣经讲义人，只是在当时的人看来，或者就是当时的那件事上他的做法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我觉得约瑟这边很明显，他就指的他在娶玛利亚这件事情上他做得很好，所以在这边称他为义人。我觉得这边跟他因信称义我觉得没有关系，并不是说我说约瑟他就不信，他信不信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边讲他义人，纯粹就是因为他在娶玛利亚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我觉得很多地方我去看到他讲义人都是这个意思，都是在他的上下文的那个 context 之内，他所做的事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不见得跟因信称义要扯上关系，这是我的看法。
Yeah, 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就是读他的上下文。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读了全本的圣经，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经文也放在全本圣经的这个 context 里面，那这是一步一步的，先从最近的 context 上下文，那从全本书的 context，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义，那再把马太福音放到整本圣经里面，包括罗马书里面所讲的，那这些应该都是一贯的。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这一个 passage 里面，这两个字很有趣，一个就是义，一个就是罪。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是没有罪，在人的面前我们是没有罪，所以我们死了之后，很多人说啊，他会上天堂了，他会去安息了，怎样。但是神知道，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请救我们，从罪中请救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很 defining 的 moment。
呀，我是寻隐哦。呀，我觉得对，耶稣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个人对于每次看到这个义人哦，我给我自己的解释，让我自己容易懂，是我都是把它翻译成，就是成为义人，就是成为神眼中看为对的人。所以就算是新的定义，或者是在旧约时候看到这些义人，我想都是这个意思的。我们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每次都讲我们因信称义，那你的义是什么？就是成为神眼中看为对的人。那旧约也是啊，在神眼中他们是神眼中看为对的人，我才能解释这个义对我有意义，这是我的解释。那我刚好顺便就分享我们这一组，大概提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很好的看法啊。然后刚才讲到这个约瑟玛利亚，就有人特别提到说约瑟玛利亚看到他的顺服，这个顺服的心，这个顺服的心呢，让我们看到他才能够成就神要在他计划中的一些旨意，神很好用。我刚好也就听到姐妹分享的时候讲到一句话，就是我一直以来从一个长辈听来的，就是讲到这个愿意为神做事的人很多，但是愿意为神受委屈的人很少。那我看到约瑟，我们看到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其实就是这样，他们是为神受委屈的。约瑟看来其实他还被戴绿帽的，而且在当时他也不能理解，虽然是他有从天使来的这种算是启示吧，他也愿意顺服。那玛利亚也是愿意顺服， 其实他们都 不知道这个后面面对的会有什么事情哈，可是他们就愿意被神所使用，很柔软，就是看到他们这种顺服的心，也看到这个约瑟呢，他不但是义人哈，就是行公义、行对的事，神眼中看为对的事，他也有怜悯之心啊。因为我看到有些曾经看到解释说，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罗马时代哈，以色列人也一样，他们订婚其实就等同是结婚了，虽然是过一年后他们才行婚礼，但是他们等同是结婚了。就算那个时候在订婚的期间这个男生过世了哈，这个女孩子也已经就被称为是寡妇了，她也就是一辈子守寡，这个对他们来说是蛮严重蛮重要的事。但是约瑟呢，他没有像犹大对他玛一样，那时候犹大知道他玛的情况就根本马上是要把他处死，但是约瑟真的没有，他两种方法他必须要行，一个就是公开在法庭审判嘛，就是离婚这样子，第二就是像这里讲的暗暗把他休了，可是他也不能不休他，在他的在当时的社会中，因为他不休他其实也是在法律上也是不合法的，就是已经行了淫乱，他也必须要跟他离婚。那这个暗暗休他应该也是世人也会知道的，但是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他这种又不能不做哈对的事，然后但是他又有怜悯的心，真的是跟上帝待我们是就是有这种看到的柔软，行公义好怜悯，然后他也愿意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我的分享。我们这一组 有一些想到的，还有这个 Jennifer 这边其实也有一些看见哈。
好，谢谢薰莹的分享。对，这个义人就抓住刚才薰莹讲的这一点哈，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人啊，被神所悦纳所接受的人啊。
薰莹讲的很好啊，我今天只是想把，因为刘长老啊，他以前讲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他讲到说 Emmanuel 他有三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是 I really care about you， 第二个重点呢 Emmanuel 是告诉我们的信息是 God understands you， 第三个重点是 God can help。然后他又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信心，只是要用，我们要用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信心要用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他提到了四点，我们每一个人活着时候好像自己都认为不会死，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渴望都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我们人生的痛苦呢是用钱搞不定的，我们人生的无奈呢是再多的钱也搞不定的。所以这是这是这两方面的以前学到的，所以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钟，然后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刚刚查经，然后我看英文版的翻译，就是说对这个义人这块有一个小的见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块英文版的翻译，它是was faithful to the law， 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就是说对律法是很遵守的，然后也就是跟后面半句十九节后面半句联系起来，就是他想去就是跟那个玛利亚切断关系，但是由出于他的仁慈，他没有就是明理或者就是对大张旗鼓的去修他。然后在那个罗马书那块义人他的表述用英文是 righteous， 所以我觉得从翻译上可能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区分和理解，就并不是所有的义人可能在中文中的翻译都是义人，但是他英文中他可能是有不同的含义，然后我想从这个角度理解。然后我就是想顺便说一下，我们组刚才有一位陈弟兄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也可以就是探讨一下，就是说就是从耶稣他没有罪性这一点来说，罪性为什么是就是他想的是可能 男女交合而生，是从男方那一代就是遗留下的罪，然后但是他又是童女玛利亚所生，那为什么不能理解为就是从 女性女人这一方也会有罪性的留就是遗留或者继承。对，我自己的想，我不知道我表示的对不对，如果表示的有出入就希望指正。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一定是要男女交合，然后他会有一个罪性的遗传，因为我想的是从圣经来看，神最初造人就是男女是合为一体的，只有这样合为一体而生的人才是罪人，然后如果是就是圣灵感孕同母玛利亚的话，他只是同母玛利亚，他作为神的仆人，他有这样一个生育的一个对一个使命一个职责的话，他并不是正常来说男女正常通过对结合而生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耶稣就完全没有罪，他是完全没有罪性的，然后包括后面受到试探也没有任何罪行，就是不管是从就是因为他没有罪性，他也能像不像我们常人一样会受到诱惑去犯罪，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嗯，好，谢谢钟姊妹的分享啊。不是只有父亲才能够遗传这个罪性的哈，这个父母都有责任哈，只要是人啊，他都是在这个罪的传递当中是有份的哈，不能只 blame 啊，这个 father 哈 ，mother 也在里面哈。但耶稣基督没有罪这一点，关键是因为圣灵感孕。虽然玛利亚也是一个罪人，他也有这个 potential 去传递这个罪性，但是因为圣灵的感孕，圣灵的保守哈，神的大能使耶稣基督通过圣灵感孕这一点呢，使耶稣基督从一开始没有接受人而来的罪的这个遗传啊，所以他没有罪性啊，他也没有罪行表现出来啊，这是感谢主的地方。
圣灵感孕呢，我用四个字来形容，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借腹怀胎。就说神的恩典就是用玛利亚把耶稣生出来，借腹怀胎。刚刚讲到义啊，我听过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跟神有好的关系被称作义。我们今天读的这几节归纳起来就是有两点，第一点，圣灵怀孕生耶稣，他的名字就叫做救世主，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另外一方面，人又称他为以马内利，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不但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之后，我们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帮助。 Anytime we can go to him 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这个刚才吴长老说的这个借腹怀胎，有些人不太懂，意思就是说刚才牧师说了，玛利亚也是罪人，如果是圣灵和玛利亚卵子和精子这样来结婚的话，还是一样的有罪性啊。吴长老那个 说法就是，不是玛利亚的卵子和圣灵来结合生子，而是圣灵的已经胎啊，已经是成熟的胎了，放在玛利亚的身体里面，让他借着他的福，对他的这个胎盘来帮助他生长起来，成为耶稣，是这个意思。我解释一下这个，我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耶稣没有这个男女都没有给他遗传罪性，
中文叫代理孕母吧，我看到人家翻译有人是这样子啊。
对，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要注意，以马内利是耶稣的名字，告诉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神才能与人同在，离开了耶稣基督，没有神与人同在这件事。
之前的神与人同在都失败了哈，包括会幕，包括圣殿。在摩西见神的时候，摩西有提出一个要求，他要想与神同在，想要看见神，但神很明确的告诉他，你不能见我的面，中间必须有一个中介。那后面呢，就是借着会幕，借着圣殿，但是这些会幕圣殿都是指向将来要来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也是没有人见过父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我们才能经历与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实这个是跟昨天的经文比较有关的，因为昨天我们讲到家谱的时候都讲到马太他强调大卫的后裔，约瑟跟玛利亚更不得了了，不光是约瑟是大卫的后裔，连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我就在想，犹太人，犹太人他们一直期待着大卫的后裔，将来要从那边出个王。我觉得直觉上来讲，只要是大卫的后裔，在他们的那个 community 里面应该地位是比较高的。就是为什么就是玛利亚跟约瑟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好像地位并不高呀，这是我的问题。
我可以用这个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的故事告诉你。刘备他是中山正王之后 OK， 但是到他的时候他要卖草鞋为生啊。说着说他是 王族的后裔，但是他的生活并不是荣华富贵，就是像 Joseph 一样，他也在做墓葬。
而且从大卫到耶稣哈，你算一下大概有1000年的时间，所以到那个时候 大卫的子孙哈，那个数目也不在于少，所以很多的人哈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但是圣经啊，把我们的焦点带到这一人这个家的身上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很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想到主耶稣基督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讲到这个今天很多时间讲到这个义，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神所悦纳的，与他有好的关系的人，这是今天我们在思考的信息。我们接着祷告来回应。
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不但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在十架上面，让我们罪得赦免，在你里面，而且你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以马内利的故事。主，我们为了这个恩典，主，我们就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在地上有平安有喜乐，有你的同在，巴不得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所蒙的恩召相称。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天父，我们在这里特别为这个约瑟来献上感恩，常常在圣诞节的故事当中好像约瑟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一个角色，但是当我们仔细去体会他当时所面临的决定，凭着信心的回应神天使的这个托付的时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真是这一切主你都知道啊！你早早的看见，也早早的为他预备啊！当他在那里思想啊，真是寻找出路的时候，你就引导他啊，让他走一条，真是继续走在那条义路上面，能够借着他的服事，让主耶稣基督，让玛利亚啊，真是能够顺利的成就上帝的旨意啊，让耶稣基督的降生啊，以及后面啊得到这个保守，都是这是他的服事是在其中有一份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他来感谢啊，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凭着信心来跟随主，回应主，在任何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专心的来讨啊，寻求讨神喜悦的那条路，主你必引导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爸天父，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使我们认识到你的旨意要成就在地上，是要通过相信顺服的人来行使出来。主啊，早年你借着约瑟和玛利亚 使你的正旨意行使在地上。耶稣降生在人间，今天你还是要使用你的孩子们的顺服，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信靠顺服你的人。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永远走在信靠顺服的道路之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主。